各位听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夫妻关系系列。今天的题目是不求回报的付出。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记载说，上帝创造了人类，第一个被造的人是亚当，是个男人。接着从亚当的胸前取了一根肋骨，创造了一个女人夏娃，让亚当跟夏娃结为夫妻。所以啊，根据圣经的说法，夫妻是出于一体，换句话说，夫妻是同一个身体中间的两个肢体，两个肢体是互相协助的，互相配合的。譬如说，一个人用右手提的重物太重了，拿不动，左手自然而然的会伸出去一起来提。一个人过马路，眼睛忽然看到有汽车从左边飞驰而来，他的双脚立刻就会向后退到人行道上。有人车祸受了伤，他的右手成为残废了，他平常很少用的左手就会慢慢的变得很有用了，他可以用左手拿筷子，用左手写字。这些事例啊，都说明人的肢体是互相配合的，肢体与肢体之间是互相支援的。夫妻既然是一个身体中间的两个肢体，夫妻互相配合，互相支援，这是很自然的事了。夫妻间的资源就是付出，付出的不仅限于金钱，还包括时间、劳力和关心。在1950年代，台湾的经济还是很落后，有一对夫妻名字叫做韦本和燕玲。韦本和燕玲这两夫妻，两个人都在小学教书，收入相当微薄。有一天放假日，燕玲患了感冒，全身无力，不能够到市场去买菜。韦本就自告奋勇，愿意上菜市场。他问燕玲要买什么，于是燕玲写了个菜单，交给韦本，并且对韦本说：“我想吃五爪苹果，你看看市场有没有，不合适就不要买了。”韦本从市场回来，把菜买回来了，对燕玲说：“你要五爪苹果，五爪苹果不是台湾的，五爪苹果是外国进口的。哦，好贵呀，比台湾出的苹果要贵三倍呀。但是我还是买了五个，你尝尝看。”啊，燕玲感动地说：“你真舍得啊，谢谢你。”韦本买那么贵的苹果，不仅是对妻子做金钱的付出，其中更隐藏着一份爱心。其实，夫妻之间为对方付出的，不限于金钱的慷慨，在生活任何一个细节上，都可以为对方付出。韦本 欢喜打篮球，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到学校里去参加教职员的篮球队，他要参加练球或者是比赛，而且维本的球打得很好，所以他还是学校教职员篮球队的主将。有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燕宁对维本说，在平常啊，礼拜六下午你去打球，我就在家里面打扫清洁，今天下午我妈妈有事找我过去啊，你可不可以留在家里面打扫清洁啊？维本一口就答应说，可以，今天下午原本有一场比赛，我打电话给我们的队长，我不去参加了。燕宁说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害你没参加比赛啊，谢谢你。维本笑着说，燕宁啊，不要这么说了，你为我和我们的家付出了很多，我也该付出一点点啦，牺牲一场球不打算不得什么啦。燕宁啊，我该做什么尽管告诉我，我乐意去做。维本放弃了一次心爱的球赛来做家事，减轻燕宁的负担。这是个小小的付出，但是对夫妻感情却会大大的增加。静文是一家小杂志社的编辑，他的妻子梅珍在一家超商做店员，两个人的收入都不多，每个月的薪资啊刚刚好够维持生活。这个静文从小对钢琴就十分的喜爱，也跟几个老师学过琴，老师们都称赞静文有弹钢琴的天分。但是静文家境清寒，大学也没考上音乐系。静文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告诉梅珍，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部自己的钢琴。结婚以后，他们的家庭经济并不富裕，静文的钢琴梦也就始终没有能够实现。有一天，静文下班回家，突然发现客厅里放着一架全新的钢琴，还惊讶地张大了嘴，说不出话来。这个时候，梅珍走了过来，对静文说，静文啊，这架钢琴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你欢喜吗？静文握住梅珍的手，激动地说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谢谢你。可是梅珍啊，你那我梦是实现了，不过你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买钢琴啊？梅珍用手指一指沙发后面的玻璃柜说，你看。静文吃惊地叫起来，哎，那翡翠如意不见了。梅珍说，我卖掉了，我把那个翡翠如意卖掉了，买了钢琴。什么？静文拉住了梅珍的手，说，这翡翠如意是古董啊，是你祖母留给你母亲，你母亲又留给你，要你再传下去的，这是你的传家之宝啊，你怎么把它卖掉了？你怎么舍得呀？梅珍笑了笑说，翡翠如意是古董，不错的，是我传家的宝物，也不错的，但是终究那是身外之物啊， 虽然贵重，但你比那些古董更贵重。把它卖了，为你实现了梦想，这是值得的。静文几乎要哭出来，紧紧地拉住梅珍的手说，梅珍啊，你把你母亲送给你最珍贵的礼物卖掉，为我买钢琴，你为我付出太多了。梅珍安慰静文说，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爱你，为你付出什么我都愿意，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，这是夫妻之间最真诚的爱。有一位大学教授才60岁就申请提前退休，因为他的妻子得了老年痴呆症，生理跟心理都在逐渐的退化中。他申请退休的理由是要在家里陪伴妻子。有人就问他了，你这样做值不值得呀？他笑一笑回答说，我牢牢地记住我们结婚时候的誓词，我们要永远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，一起享受喜乐，一起分担忧愁，这是我结婚的时候的誓词。我的妻子她现在生了病，我要守我的诺言，在她身边陪伴她。如果你认为我是在付出，那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无所谓值得不值得了。夫妻又称为牵手，互相扶持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再举一个故事，学宗跟翠莲两个人结婚20年了，夫妻两个人是十分的恩爱。翠莲不幸罹患了肝癌，而且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，在医院里面住了1个月，精神跟体力都非常的差。学宗自己要上班，所以雇了一个看护工阿菊，24小时照顾翠莲。阿菊在病房1个月，看到学宗每天早上7:30一定赶到病房来，8:30再去上班，到下午6点又赶到病房，晚上10点才离开病房回家了。在放假的日子，学宗整天都在病房里。在病房里，学宗陪妻子聊天，或者为妻子按摩手跟脚。那种关心跟体贴，让阿菊在一旁看得十分感动。学宗每天早上来到病房，一定会跪在床前低着头祷告，每天晚上要回家之前又会跪在床前祷告。最初这个阿菊不知道学宗跪在床前面干什么啊，只看到他低了头喃喃自语， 后来才知道，学宗跟翠莲都是基督徒，跪下来，低着头，闭了眼睛，喃喃自语，是在祷告。阿菊不是基督徒，他不了解祷告的内容，也不晓得祷告干什么，他很好奇，到底学宗每天两次祷告，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祷告，在说什么啊？阿菊感到好好奇哦。有一天晚上，阿菊故意啊，悄悄地靠近了学宗，他竖起了耳朵，他想要听一听这学宗的祷告是祷告什么啊，是讲些什么啊。阿宗听到学宗低沉的声音说，主啊，翠莲住院已经一个月了，医生用了各种方法来治疗，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成效。主啊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请你伸手来医治翠莲。我相信主是万能的，主是无所不能的，主是医治的神，主一定能治好翠莲的病。我相信主会垂听我的祷告，帮助我。主啊，如果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而让翠莲得了这个病，我愿意忏悔，我愿意接受主的惩罚。主啊，你让我替代翠莲生这个病啊，就是死我也不怕，只求主让翠莲脱离病魔的纠缠，赶快康复。主啊，我恳切的祈祷，请主垂怜。接下去，阿菊只听到学宗轻微的哭泣声，看着躺在床上的翠莲没有任何动静，似乎是睡着了。过了好久，学宗站了起来，轻轻地亲了翠莲的脸颊，穿起外套准备回家。在病房门口，阿菊拦住了学宗。阿菊很好奇地就问说，先生啊，我刚才偷听到你的祷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学宗很严肃地回答说，祷告是和神讲话，当然是真心的话，怎么敢骗神呢？阿菊说，你愿意替太太生病，甚至于还愿意代替太太去死，你为什么缘故啊？你太太以前救过你的命，你要报答她是不是啊？学宗摇摇头说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认为夫妻是一体，一体就是一个身体中间不同的肢体，像手跟脚，头跟肚子，一个肢体损坏了，别的肢体一定会感受到痛苦，所以肢体都会互相保护的。夫妻既然是同一个身体，也要互相保护。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太太，我就求万能的上帝保护，我愿意付出代价，就是我自己的健康跟生命。阿菊说，先生，你愿意牺牲自己，这代价太大了吧？学宗说，我爱我的太太，为了爱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这是我心甘情愿付出的。学宗说完就走了。 阿菊默默地看着雪中的背影，眼角不自觉地泛出了泪水。的确，夫妻之间真诚的爱就是无条件的付出。圣经以弗所书5:25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28也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。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，夫妻相爱就是自爱。一个人会用尽一切力量来爱自己的身体，同样也要有一切的力量来爱对方，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。如果你想从夫妻相处之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，请你记住，付出你的真爱，不求回报的付出，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你在付出中间会尝到人生中间没有办法形容的甜美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